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伊朗推迟最高领袖选举，海湾国家正在和川普分道扬镳啊。第二个是川普撤换国土安全部长啊。第三个是美国24个州挑战川普的新关税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5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 A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3月5号宣布免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的职务，由共和党参议院马林接替啊接任。这是川普第二个任期第一次撤换内阁部长。那诺姆被撤职的导火索是3月4号的国会听证会。那么参议院肯尼迪在听证会上质询诺姆，为什么把一个 1.43 亿美元的广告合同给了一家名为安全美国的公司啊？这家公司在合同签署前11天才成立，而公司登记的地址竟然是弗吉尼亚州共和党竞选顾问迈克尔·维恩的住所啊。肯尼迪参议员在听证会上问诺姆，问了好几次川普总统是不是亲自批准了这份合同。诺姆在宣誓作证的时候回答说，是的，他批准了。肯尼迪参议员说，听证会结束之后，川普给他打电话，川普气得像一个杀人疯一样，川普说，他从来没有批准过这份合同，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福克斯新闻的记者比尔·梅卢金说，解雇诺姆这件事情已经酝酿了好几个月。国土安全部的移民特工在明尼阿波利斯枪杀两名美国公民，加上诺姆的婚外情，再加上诺姆在国会的作证，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他突然被撤换。诺姆是川普强硬移民路线的代表人物，他下一任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比诺姆还要强硬。诺姆是什么呢？诺姆是 MMA 的拳击手啊，他是两年前他曾经向这个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奥布莱恩发起挑战，要这个奥布莱恩跟他在参议院进行决斗啊。川普说马林是 MAGA 的战士啊。那有分析说，川普任命马林是在修补操作层面的失败，好让这个强硬的移民政策继续走下去啊。基本上川普任命一个更加强硬的人来回应，川普任命一个更强硬的马林是来回应他在诺姆事件中对他的打击啊。川普根本不在乎谁适合这份工作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美国24个州3月5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川普政府推出新的关税措施。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裁定川普对等关税违宪，川普总统2月21号引用贸易扩张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入美国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期限150天。那么这个关税已经在2月24号生效。美国24个州发起的这起诉讼是由纽约州的总检察长牵头啊。那总共有24个州参与，全部都来自民主党执政的州啊。那这些州政府指控川普滥用总统权力，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啊。那么这个起诉书指出，这项政策会推高美国商品的价格，增加企业成本，平均每个家庭每年要多花1200美元。诉状指出，贸易扩张法第122条原本是为应对国际收支危机而设计的临时措施，目前美国并不存在这种紧急状况，因此川普总统动用这个条款缺乏法律依据啊。那么这起诉讼将会成为川普关税政策面临的又一次司法挑战。 这是第三，第二，第三。联合早报报道，中国农民养老金远远低于城镇的居民的养老金，那么再次成为两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有几十位人大代表提出，应该大幅的提高农民的养老金。人大代表雷茂瑞提出，雷茂端提出，这个用三年时间把70岁以上的农民的基本养老金提高到每个月500元。人大代表张学武建议，从2026年到2030年把中国农民的养老金提高到每个月1000元。中国政府，中国的政，这个李强的政府报工作报告说，今年要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20块钱，从143块钱提高到163块钱。就算你提高到163块钱也非常的低啊。那么去年2024年中国农村老人平均每个月的养老金是246元啊。那么相比之下，城镇退休金，城镇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有3162元平均啊。公务员的退休金有6000元到9000元。那么如果你是有职务的，那10000以上甚至20000。那么这种社会不公和台湾年金改革之前的情况非常相似啊。军公教，台湾就是军公教啊，军公教就是这个养老金非常的高啊。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印度国有炼油厂恢复购买俄罗斯原油，原因是美国这个伊朗战事发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啊，那么印度从中东进口石油出现风险啊，这个话说的很绕口啊，其实就霍尔木兹海峡不能通行啊，印度就没办法从，理由很充分，你这个中东石油出口被堵住了，因为你打仗啊。那么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印度成为俄罗斯原油的买家，最大的买家，海上石油的最大买家。那么在川普政府的压力之下，印度炼油厂今年1月份开始减少购买俄罗斯原油。那么今年1月份，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占进口总比例的 21.2%。那么高峰期是多少？高峰期是35到40，那是，所以这是2022年10月以来的最低值。那么印度开始转向中东和巴西买进口石油。那么目前印度 55% 的石油来自中东，也就是说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印度的原油库存目前只能满足25天的需求。那么为了避免出现原油危机，印度的国有炼油厂已经开始购买了，最近已经购买了2000万桶俄罗斯原油啊，三月份到四月份会交付。俄罗斯石油运输不走霍尔木兹海峡，不受这个印度，不受伊朗战事的影响。那么另外有950万桶俄罗斯原油在印度附近海域，那么几个星期就能够交付给印度。不过俄罗斯原油的价格已经大幅的上涨，俄罗斯原油二月份的价格在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基础上，每桶只便宜了13美元。那现在的价格是原来是布伦特减13，现在是布伦特加4到5啊，这个俄罗斯人很会做生意啊。那么全球 20% 的石油供应都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没办法通行，因为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受影响除了印度，有中国、日本、韩国、欧洲都受影响。这是第四、第五，胡润研究院3月5号发布2026胡润全球富豪榜，那么中国拥有1110位10亿美元的富豪，超过美国的1000位啊。 那么中国成为全球拥有10亿美元富豪最多的国家，中国成为一个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国家，没有之一啊。为啥？不平等啊，这就是不平等，这就是社会不公。社会不公在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反映的最明显啊。全球总共有4020位10亿美元的富豪，那么同比增加了578位，也就是说全世界平均每天增加2位10亿美元的富豪。那么中国是这一轮增长最明显的国家，增加了287位。那么中国经济下行，普通的老百姓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那么中国的富豪反而多了，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财富正在向更多的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啊。胡润研究院表示，中国新增加的富豪主要来自芯片领域、消费电子和 AI 领域，这和中国政府推动芯片自给直接相关啊。在胡润富豪榜上，印度排名第三，拥有308位这个10亿美元的富豪。德国是第四位，有171位，英国第五，有150位，这是第五、第六。美国之音报道，美国三位共和党众议员3月5号写信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卢比奥把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定性为外国政府使团。如果定性为外国政府使团，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和美国地方政府以及美国大学及会晤必须提前通知美国国务院，在美国举行公开活动也必须获得美国国务院的批准。这三位共和党众议员分别是中共战略特色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马斯特和教育劳动委员会主席沃尔伯格。众议员在给卢比奥的信中写道，我们对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在美国校园内推进中共利益严重关切，这引发了严重的外交政策和国安风险。信中特别提到，这个美国西南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美西南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包括42所美国大学。那联谊会的章程第四条明确表示，美西南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接受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指导。美国议员要求卢比奥和司法部长邦迪协商后提交正式的决定。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是否符合外国政府使团的认定标准，并且详加说明。这是第六、第七。CBS 报道，美国男子乔纳森加瓦纳斯的父亲3月5号向加州圣何塞这个联邦地方法院起诉谷歌，指控谷歌的 Gemini AI 聊天机器人在几个星期里不断的强化乔纳森的妄想和情感依赖，最终诱导乔纳森自杀身亡。乔纳森现年36岁，那么是佛罗里达州朱比特债务减免公司的高管。乔纳森去年8月开始用 Gemini 处理日常事务，不到2个月，乔纳森在去年的10月2号自杀。诉状指出，乔纳森把 Gemini 当成自己的妻子，Gemini 把乔纳森称为我的国王，并且像恋人一样和他讲话。诉状说 Gemini 给乔纳森安排了类似科幻电影的任务，逐步的把乔纳森拖入一个虚构的世界。 Gemini 把死亡说成是转移，说乔纳森可以在另外一个宇宙和机器人相聚。当乔纳森说我害怕时， Gemini 的回复是，你不是选择死亡，你是选择抵达。这不是第一次聊天机器人把人坑死啊。那么去年2024年的10月， 美国的一个14岁的少年赛彻，他的母亲向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起诉 ChatGPT Character 说 Character 提供极度真实的情感互动，加剧了赛彻的心理问题，最终导致赛彻自杀身亡啊！这是第一起 AI 聊天机器人自杀诉讼。那么这件案件是今年1月份达成和解。另外，美国16岁的少年雷恩，他的家属也是向加州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 OpenAI， 指控 ChatGPT 在聊天当中提供了自杀的方法，并且帮他写遗嘱啊，这个没有建议他联系心理援助啊等等啊，这是所以和人工智能模型聊天，一些心理不健全的人会遇到问题啊，会遇到问题啊，所以人工智能平台它应该设置一些非常，其实对他们来说不困难啊，设置一些警报啊，当你发现这个人心理有问题的时候，你应该停止啊，停止这种角色扮演啊。第七啊，这是第七。第八，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 BC 省发布公告， BC 省将会从在3月8号之后永久采用夏令时，理由是为了减少家庭混乱，简化企业排班，也是让冬天傍晚多一个小时的光亮。加拿大和美国都会在3月8号调整为夏令时，不过 BC 省之后会永远使用夏令时，不会在10月1号恢复为标准时。那么 BC 省是2019年民调结果显示 ,93% 的 BC 省居民支持全年用夏令时， 75% 的人支持全年用夏令时的原因是出于健康和心理福祉的考虑。受够了一年折腾两次，我也是受够了一年折腾两次，好讨厌。你就用标准时嘛，为什么搞来搞去，真的是烦死了。我们的节目也是搞得翻来翻去啊。BC 省政府2019年没有采用永久夏令时，原因是 BC 省想跟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跟加州一起动。那么但是呢，美国这边根本不动啊。BC 是在加拿大的最西面啊，南边是这个加州啊，就是西边西海岸啊。BC 跟这几个州联系很密切，所以每天有大量的跨境流动。那现在呢，美国这边基本上又不动啊，不动 BC 就不等了，所以 BC 省是3月2号发新闻稿。那么美国最近的一些行动改变了 BC 省必须跟美国同步的想法。这想法这显然就是美国跟加拿大关系不好了呗啊。美国睡眠协会指出应该取消啊这个季节性调表。但是应该永久保留的是标准时间而不是夏令时。因为标准时间更符合人体昼夜规律，我都同意，我就认为应该是这样。你就搞标准时啊，很讨厌啊。美国经常有国会议员推动采用永久夏令时，但是都没有真正落地啊。那么每次提到采用永久夏令时，人们都会想到70年代采用的永久夏令时的事情啊。反正就是我觉得搞这些都是瞎搞，社会成本其实很高的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伊朗推迟最高领袖选举，海湾国家正在和川普分道扬镳。纽约时报报道，由于美国和以色列表示伊朗新领导人可能成为袭击目标，出于安全考虑，伊朗推迟了选举新的最高领袖的计划。报道指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儿子56岁的穆杰塔巴成为最高领袖的有力竞争者。那作为继任者候选人之一穆杰塔巴并不是高级神职人员，而且他没有官方职务啊。 事业派也不承认子承父业的一种做法。而且这个伊朗专家会议呢2024年曾经讨论过最高领袖的继任问题。当时哈梅内伊就在会上说他儿子不应该被列入考虑的范围。但是随着媒体报道对这个穆杰塔巴的报道，这个引发了一些安全上的担忧啊。川普总统3月5号说这个伊朗他们在浪费时间啊，他说哈梅内伊的儿子能力不足啊，是个不可接受的选择，好像他能决定似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什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伊朗任何接替哈梅内伊的领导人都将是毫无疑问的清除对象。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和以色列空袭造成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高级军事指挥官和国防官员丧生，但是伊朗还没有高级宗教人士丧生啊，而且伊朗的三大权力机构，总统府、司法、议会，这三个权力机构的领导人都仍然生存啊。所以呢，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东系主任阿佐迪指出，伊朗会尽量的拖延宣布新任的最高领袖，避免新的最高领袖被攻击。但是选举进程已经启动，而且各方都已经达成了共识啊，这个穆切塔巴是强有力的候选人，这话说得很婉转，意思就是他应该就是他的了啊。那如果这个穆切塔巴成为伊朗的最高宗教、政治、军事领袖，这意味着伊朗强硬保守派的统治将会延续。纽约时报指出，穆杰塔巴是一位神秘但又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一直隐藏在权力幕后，他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啊，这是一个事儿啊。那么另外一个事儿呢，纽约时报今天还报道说，川普政府可能会放弃依靠伊朗民众起义来推翻伊朗伊斯兰政权的设想。那么川普政府转而把伊斯兰政权务实派人物作为最佳的推，让他们成为政治架构中掌权的人物，他认为川普政府认为这是最佳的结果啊。那么川普团队的思路就是安排这个伊朗和当时这个委内瑞拉的变革模式啊，跟着委内瑞拉的变革模式，就是换一批领导人上台啊，但是继续维持政权，再推进政治转型，就是把这个伊朗体制内的务实派推到领导岗位上去啊，那么然后。这不就有了条件吗？再进行政治转型，就跟现在的委内瑞拉一样啊。那么谁是伊朗的务实派呢？伊朗前总统鲁哈尼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啊。那么2月23号，以色列网络媒体援引法国《费加罗报》报道说啊，伊朗前总统鲁哈尼和前外长啊，外交部长，好像是卷入了一起未遂政变，企图推翻哈梅内伊，但是被拉里贾尼挫败啊。那么后这个，而且外界盛传这个鲁哈尼和前外长被拘捕啊。半岛电视台3月5号报道说，鲁哈尼是共识型的领导人，而不是意识形态对抗型的领导人，他更倾向于遵守游戏规则，而不是无视游戏规则。那么鲁哈尼被视为伊朗有一个共和派，有一个伊斯兰派，共和派就更倾向于共和，伊斯兰派更倾向于神职啊。 那么它是在这两者之间，是第三条道路，所以鲁哈尼被称为温和派啊。那么基本上他当年2003年到2005年，鲁哈尼率领代表团跟英法德谈判啊，那么所以他当时就赢得了务实派的称号，所以他在2013年赢得了总统大选。但是鲁哈尼的政治生涯遭遇的最大打击是谁？是川普啊。川普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啊，那么对，而且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制裁，结果是鲁哈尼务实派啊和他的改革盟友，就你看他谈出来的东西被川普放弃，川普还严厉的制裁他们，结果他们就被边缘化。另外这是一个，就川普政府现在前面想到了这个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少数民族，现在那个少数民族似乎不大行，现在又想到了鲁哈尼。鲁哈尼现在我估计是被关起来了，你想这个有什么用呢？另外 CNN 报道，伊朗3月4号袭击了停泊在科威特的卡比尔港东南30海里的一艘游轮啊，袭击了一艘游轮，在游轮的左舷发生剧烈的爆炸并且起火，那么船体正在进水，而且伴随着严重的原油泄漏，游轮上的船员确认安全，但是现场的环境形势非常严峻，因为现在漏原油。那么伊朗这次用了自杀式无人快艇袭击这艘原油，这艘原油名字叫索南戈尔纳米贝啊，索南戈尔纳米贝，它是一艘超大型的游轮，叫 Suezmax 级的超大型游轮啊，而这个游轮所在的位置并不在科威特的领海，而是在这个公海的锚地。公海的锚地就是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停在这里抛锚啊，停泊在这里。那么袭击发生的地点距离美军一个美军的营地和一个美军的空军基地，这两个基地都不远啊。那么就在同一天，这两个基地也遭到了伊朗的导弹袭击。那么初步消息是说，原本这个伊朗的攻击目标是一艘美籍的游轮啊，应该是错过了游轮，结果就攻击了它。而且伊朗的这种无人快艇在海面上很难发现，因为它目标很小啊，而且海浪很看不清楚它啊，而且它速度很快，它高速撞击可以产生巨大的物理破坏。那么以往呢，这个伊朗袭击的都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科威特在波斯湾的最北端啊。那这次袭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伊朗在向中东地区宣告，整个波斯湾都不安全，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啊。那么从3月1号伊朗开始反击到现在，整个波斯湾地区已经有50艘游轮受到了伊朗的攻击啊。那整个波斯湾的商业航运基本上停摆。3月5号就今天，5艘货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平时是多少？平时是138啊。那么布伦特原油价格在消息传出之后冲破了83美元一桶。还在激烈的波动啊。那么这是一个，因为另外一个，伊朗当天还袭击了巴林石油公司的炼油厂，巴林的防空部队拦截了75枚导弹和123架无人机，但是炼油厂仍然被击中，并且燃起了熊熊大火。那么目前呢，巴林石油公司的炼油厂正在燃烧啊，现在情况怎么样不知道，我们当下午的时候看着在燃烧。那么受这个消息的影响，道琼斯今天是跌幅扩大到了800点啊。 那么美国油价飙升到了13个月的新高。另外，伊朗还袭击了阿联酋的迪拜和阿布扎比，阿联酋的防空部队正在积极的反击，阿布扎比机场附近传出了爆炸声。阿联酋国防部公布了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阿联酋的数据，从3月1号开始，就是伊朗开始反击开始，弹道导弹3月1号165枚，3月2号9枚，3月3号12枚，3月4号3枚，3月5号7枚。无人机3月1号541架，3月2号148，3月3号123，3月4号129，3月5号131。第一天是大规模的突袭，倾巢出动啊。之后呢，就弹道导弹是大幅的下降，但是每天都有130架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阿联酋从3月1号开始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啊。阿联酋亿万富豪叫艾哈迈德艾哈迈德哈布图尔，那么今天发表了一封致川普的公开信啊。那么哈布图尔在海湾地区很有声望啊，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他讲的话很多人听啊。这封信这么写的，不长，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啊。尊敬的川普总统，我有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是谁授权您将我们地区拖入与伊朗的战争？您做出这一危险的决定依据是什么？在扣动扳机之前，您是否考虑过连带产生的损害？您是否认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会是本地区的各国？本地区人民有权质问，这是您一个人做出的决定，还是迫于内塔尼亚胡的压力？您将海湾合作委员会和阿拉伯国家置于他们不愿意面对的危险之中。感谢上帝，我们强大且有能力自卫，我们拥有军队和防御体系来保护我们的家园，但问题依然存在，是谁授权您将我们地区变成战场呢？您以和平与稳定的名义宣布，和平委员会倡议墨迹未干，我们整个海湾地区就处于军事升级的危险当中。那么这些倡议又在哪里呢？那么那些以和平之名做出的承诺又去了哪里呢？和平倡议的大部分资金来自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为支持稳定和发展贡献了几十亿美元。这些国家今天有权质问，这些钱去哪里了？我们是在资助和平倡议，还是在资助一场危及我们自身安全的战争？更危险的是，你们的决定不仅威胁到本地区的人民，也威胁到美国人民。你们曾经承诺带给他们和平与繁荣，而现在他们卷入了一场由他们的税款支持的战争。政策研究所估计，军事行动的直接成本高达400到650亿美元。如果战争持续到4到6个星期，包括经济影响和间接损失在内，战争的总成本可能高达2100美元。这场战争发展到让美国人卷入一场与他们毫无利害关系的战争。您甚至违背了避免战争、美国优先的承诺，在第二个任期对七个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啊，军事干预，索马里、伊拉克、也门、尼日利亚、叙利亚、伊朗、委内瑞拉。此外，还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地区开展了海军行动。您就职第一年就发动了658次海外空袭，相当于拜登整个任期的总和。您却批评拜登将美国卷入海外战争，总统先生， 这些数字已经严重影响您在美国民众中的支持率。自您第二次就职以来，短短400天内，您的支持率就暴跌了 9%。 这些数字意义重大，即使在美国国内，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再次卷入战争，担心危及美国人民的生命、经济和未来。信中很有力，这句话，真正的领导力并非体现在发动战争的决定上，而是体现在智慧、尊重他人和追求和平上。如果这些举措是以和平的名义发起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有权要求完全透明和明确的问责制。这是一封信，这封信非常尖锐啊，非常写得非常非常有力啊。另外，《金融时报》报道说，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四个国家正在讨论终止和川普政府签订的投资合同，以缓解川普战争啊、伊朗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压力。报道指出，随着伊朗战事持续扩大，海湾国家开始内部评估美国投资计划，研究是否可以启动合同里的不可抗力条款，来终止对美国的投资，应对战争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压力啊。那么当地官员说，海湾四个主要经济体啊，就我刚才说的沙特、阿联酋、科威特跟卡塔尔，其中三个国家已经就战争对各自的财政和经济造成的压力进行了集体讨论啊。海湾国家的政府顾问说，这些国家重新评估对美国投资的消息已经引起了白宫的关注。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海湾国家减少或者推迟在美国的投资，可能会增加对白宫的政治压力，促使美国政府寻找外交途径结束战争。这两个消息啊，一个是一封信，一个是《金融时报》的报道，这两件事情指向一个结论，海湾国家的立场正在改变。为什么？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对这些海湾国家的攻击让他们无法承受，美国没有保护他们，美国保护以色列，但是没有保护这些国家。截止2025年第四季度，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美国的金融承诺总额达到3万亿到4万亿美元之间啊。那么涵盖主权财富基金、国防合同、基础设施协议和双边投资条约啊。仅阿联酋就承诺未来十年，根据川普上任百年内宣布的框架协议，投资美国1.4万亿美元。这都不是抽象的数据，这是整个的这个海湾安全关系，美国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关系的框架啊。就是说差不多相当于阿拉伯国家投资美国，通过这个投资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啊。但是川普没有履行保护海湾国家的承诺，那海湾国家就不干了。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这个，这些阿拉伯国家承诺川普总统，你在台上我投资给你，条件是你要保护我们。结果川普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一件跟这些相反的事情，川普跑到中东打一仗，把他们全部拖进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伊朗一直在攻击海湾国家的原因。韩国一位议员在国会简报会上说，韩国的液化天然气储备量只能维持9天啊。韩国每年从卡塔尔进口700万吨液化天然气啊。那么3月2号卡塔尔宣布所有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合同因为不可抗力而终止，因为它被攻击啊。那么这是韩国。台湾的情况不比韩国好多少，台湾可以维持的时间，可能够维持的只有11天啊。那你要知道， 全世界的半导体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韩国。台积电、三星、SK 海力士都是全球最重要最主要的半导体供应商。那么台湾跟韩国如果发生天然气短缺，全世界将会面临半导体供应链的巨大风险，这叫什么？这叫殃及池鱼。另外，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正在和伊朗协商，允许中国的原油和这个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啊，那么这个消息之前彭博社3月3号也报道过，但是你现在看见没有，从3月3号到现在，中国的油轮、中国的液化天然气船只都没有通过过霍尔木兹海峡，似乎没啥效果啊。中国会获得优待吗？虽然中国投了几千亿美元啊，但是我没有看到有啥效果啊。现在的情况是伊朗战事越来越复杂，而且伊朗战事带来的后果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半导体都跑出来了。那川普团队似乎有点应付不过来啊。那么今天这个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接受 NBC 记者采访啊，然后这个NBC 记者就问他，他说如果美国派遣地面部队你们会怎么样？阿拉格奇就说，美国要是派遣地面部队来，那伊朗就在这等着。阿拉格奇说，他说伊朗早就准备好了，我们的导弹升级了，我们的士兵也备战了，那么 不管局势怎么变，他们都能接招啊。他说伊朗不想把仗打大，但是如果美国要真的下场啊，伊朗也不怕，他会让美军吃大亏。那就问，那中国跟俄罗斯会给你有多大的帮助吗？阿拉格奇就说，中国跟俄罗斯会在政治上以及其他方面支持伊朗。这就是现在的情况。现在情况我觉得很混乱。混乱的情况是海湾国家现在有点扛不住了啊，打到现在，特别是阿联酋的防空导弹应该快用完了啊，快用完了。所以他很紧张。为啥？因为如果你防空导弹全部打光了，那你怎么防守了？你防守不了了，那伊朗的无人机跟这个导弹打进来，你就没办法拦截了。没办法拦截，那你这不就等着挨炸吗？就等于相当于制空权没有了，你说多严重？就阿联酋的防空系统是最强大的，他现在阿联酋是除了沙特以外最强大的，就有阿联酋的防空导弹都快没了，跟你说其他的人怎么弄？更惨。所以啊，这个海湾国家就是因为伊朗不断的攻击他们，他们的立场开始改变。所以你可以看，伊朗的策略还是很厉害的啊。因为你看，虽然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先发制人啊，干掉他们的领导层，但实际上他领导层并没被干掉，只是最高领袖被干掉了。然后是安全部队跟那个谁，跟情报部门干掉了，负责人干掉了，其他的领导组织还在啊，那你还能，现在就变成美国就很尴尬了，你怎么弄？你上来就说要政权更迭，政权更迭，如果你不派地面部队，你怎么让他政权更迭啊？库尔德肯定不是答案。库尔德肯定不是答案，库尔德绝对是个馊主意。那你库尔德不行，那现在就鲁哈尼可能被关起来了，该你是该怎么办呢？该怎么政权更迭呢？所以现在川普政府似乎骑虎难下，他有点像啥？有点像这个习近平把张玉霞给抓了，骑虎难下有点啊。 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伊朗战事会导致各个国家重新审视能源安全并重新重视核电的可能性。是的，那现在日本就使劲搞核电啊，全部重启啊。那刚刚这个德国把核电站给炸了。观点：人大代表这次密集提出农民养老金的问题，我认为是为了应对当前国内日益衰退的经济问题带来的不满情绪蔓延，他们用提高农民养老金这块大饼来安抚农民而已，他们不会给农民一分钱，永远不会。当然这个议题提出来是好事儿，那是。就是中国政府对农民的态度非常可耻，一直是剥削，剥削压迫，除了剥削就是压迫啊。提问：按照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力量，为什么控制不住一个海峡？这就是问题啊，这就是问题，就是美国一直面对的问题。伊朗他不需要打赢美军，理解吗？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问题是，美国你不派地面部队，美国你要是不派地面部队，你就没办法控制局面。你因为你飞机飞过来或者是导弹打过来，你没有人在现场，你们没办法控制局面。伊朗他不需要跟你打，他不要赢你，他只是钻空子就行。看你怎么钻，更守得住呢？你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军，伊朗没有军队在那里，但是他说你们要是经过这里的话，我会攻击你，那保险费就跑到天上去了。船只、货船也好，商船也好，游轮也好，不敢过。为啥？你不知道他怎么打你啊？他是潜艇打你呢，还是这个无人机打你呢，还是导弹打你呢？你不知道，还是你岸边上有个人拿着火箭筒在那等着你呢？你不知道呀。所以美国要防守，你说我护航。护航可以，但是护航你也自己也是个目标之一啊。他不需要打，他不需要打每一艘船，他只要打一艘船就够了呀，理解吗？这是美国现在的遇到的问题。你防守呢，你得把所有地方全守住，但是攻击我只要一艘一颗就过去就够了。就像那个我们昨天报前天报的美国的这个萨德的一个预警雷达被打了。为啥呢？他当时发射了75个导弹，结果就两个导弹穿过了他的防守网络，穿透了。73颗都被打下来，有两颗进去了，其中一颗就打到了这个萨德的预警雷达，把这个是预警雷达多少钱？这个预警雷达价值11亿美元，而且要做好长时间，好像做两三年才能做出来一个这样的预警雷达，很精密、很厉害的雷达，非常大。它不需要你现在的对美军来说，美军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为什么美军在阿富汗？在伊拉克面对这么困难的处境，就是这个，你在明处，他在暗处，他不需要跟你打仗，他偷袭就好。看你偷袭这个东西，我怎么防？防不胜防。不是打不赢的问题，不是控制不住，他控制得住。但是问题是你有一个纰漏，就像那个美军基地他是守着的，你有导弹来我可以打下来，我能95%都能打下来，那5%就两颗导弹进来就把你的那个预警雷达给炸了，就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啊，不是守不住，不是控制不住，他能控制得住，但是战争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的偶然性， 而且任何一个偶然性的结果都比你打一场战役都要来得大，你说说看。其实台湾农民退休金折合人民币6000多，大陆农民才100多，很多人根本一分钱都没拿，这得提高多少才能赶到台湾的水平？所以中国大陆凭什么去统一别人台湾？你先把农民的养老金提高到台湾那么高，你再去统一别人吧。啊，臭不要脸，统一别人啊。观点，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压力球又丢回川普总统了，要么就速战速决，尽快的恢复战前的经济模式，要么就放手摆烂，撒手不管。所以这就情况是就是一样的问题，就川普现在是骑虎难下啊。这个昨天有网友说啊，川普总这个美军已经在伊朗的上空取得了优势，不是取得了优势，当天美军就取得了整个伊朗的制空权，打不赢了，这是没有可能打得赢的，一定美军一定会打赢的，这没有疑问。问题是没有用，你取得制空权又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啊！现在的问题是，你取得制空权，你没有地面部队进去，你要是地面部队进去更不好办，你死人怎么办？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核心的问题是川普攻打伊朗，你的目标是啥？你这个目标有没有跟美国国会商量？你这个目标有没有得到美国人民的同意？你要达到一个这样的目标，你就稀里糊涂就开始把仗打起来再说，那怎么行？观点，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在伊朗屠杀抗议人群期间，只在1月13号发了一条贴文谴责伊朗，还是西班牙外交部约谈了伊朗大使，啥意思？哦，你是帮川普反骂回他是吧 ？OK， 好。观点，川普老做这种事情，掀起一片涟漪，但不彻底解决问题。他没有解决过问题，他从来没想解决问题。川普是制造问题，他从来没有解决过问题啊。他是解决什么问题？他只制造问题啊。委内瑞拉解决问题了没有啊？他只是把他马杜罗给抓来了，他要解决啥问题？没解决问题啊。委内瑞拉也仍然是个威权体制，仍然在压迫委内瑞拉的人民，理解吗？啊，所以我为什么当时我就说我没有看出来川普他会当时那么多伊朗人民在街上抗议的时候，我说我没看出川普会去做这件事情。那事实上死了3-4万人，他这会儿才去打，我不知道他打了干啥，当时为什么不打？当时你的理由很清楚，你说要政权更迭，逻辑很清楚，那委内瑞拉人民可以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不会，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之啊。情绪打了这么多天，银子花了多少？这本账得算算。嗯，有人算过，我不算，为啥？算了也没用，算了有啥用啊？你看见没有？川普的支持者写了这么长一段来骂这个桑切斯啊，我不知道桑切斯到底发了多少条贴文，我不知道啊。但是这位网友在骂桑切斯只发了一条贴文啊，是吧？啊，我不知道啊，我没办法评价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不念了。所以谁买单？美国人民买单，美国纳税人买单。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不要以为波斯人好拿捏，就像越战中的越南人不是委内瑞拉人一样， 打这种仗主要还是比意志力，那不是，那还是打仗还是看武器装备，跟意志力没关系啊。美军很有意志力，也很有武器装备啊，这个我不同意啊。打仗这个问题呢，还是整个的文明程度跟工业水平决定啊。仅仅讨论意志力这种东西，提问王老师你好，这次两会提出的经济上的政策很平淡，当然之前大家也没抱什么希望，不过有种说法，又有一种说法，财经班子要换届，包括李强只做一届这种说法，所以不会出很强的政策。请问王老师，如果财经班子换届，也是要等21大才知道，还是说今年有什么重要的会议，我们就能看到新的人事变动？第一，这个说法无稽之谈。为啥？你想一下，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讲的是未来今年我准备干什么？如果有财经班这样换人，那你换人就换人呗，换人，他出新的政策，我至少把我自己的政策做完，对吗？所以这个是无稽之谈，一看就知道是无稽之谈啊。所以我觉得没有这种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会是一个不是平淡的问题，是躺平的问题啊？那哪是平淡的问题？就李强，你看李强的这份政府工作报告，你就知道中共自己躺平了啊！中共为什么躺平呢？没招了呀，完全没有办法，你看着就知道完全没有办法了。这政府工作报告你要不是说上面写的2026，我都以为是去年的，基本上搬过来直接就搬过来了啊。我认真的读了政府工作报告啊，就跟去年是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改几个字，以这一段改几个字，那一段改几个字，差不多一模一样。就李强这个班子是躺平了啊。为什么躺平？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政策资源，没有政策资源啊。那政策资源哪去了？政策资源无非是两样东西，一个是政策，一个是钱。政策资源通常讲的就两样东西。那政策，你光有政策没有钱不行，每个政策后面都跟着钱啊。那所以光出政策后面不跟着钱的，那都是假政策，都骗人的。这去年你看，去年跟前年财政部、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开的记者会，他都一分钱都没掏。那所有记者会看那么热闹，那么大的官做一口气做4个在上头，一分钱没有。这记者会开了半天你看不到一分钱，说明什么？全是骗人的。所以实际上从2025，其实从2024年开始，从2024年开始 ,2024, 2025, 2026, 这3年下来，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完全没钱，完全没有钱了啊。那钱去哪里了呢？经济下行，收入在下降，房地产崩溃，所以呢这少了一大堆的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是那句话，我还是那句话，钱都给习近平拿去花了，花在哪儿呢？花在军队身上，花在高科技上，所以其他地方没有钱，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中国经济面对的问题根本没有政策空间，就是还是那句话，当中国经济来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中国经济所有的问题都跟什么有关？跟政治有关，都是必须政治解决。经济手段已经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就这两个问题啊。所以他李强有什么办法？李强一点办法的，其实李强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半躺平，今年全躺平，今年是全躺平啊。 提问：中国的银行通过续贷展期、更换贷款主体做假账的方式，维持银行贷款业务，特别是中小银行，实际的底层资产很烂，很多贷款企业甚至国企一旦抽走贷款马上破产。一旦老百姓觉醒发生挤兑，会不会造成中小企业大面积的倒闭？中小银行的确在大面积的倒闭，只不过呢，中国政府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合并，把他们捏在一起，其实在大规模的捏在一起。中国的中小银行不完全是你说的那么复杂，没那么复杂。中国的中小银行就两件事，第一件事，地方政府借了一大堆的钱给地方政府，跟地方政府关系非常密切啊，你来我往一大堆的往来，这是一块，死定了吧？死定了啊，死定了啊！这是另外一块，房地产各种各样的房地产，死定了吧？死定了。所以实际上这两块它都死定了。这中小企业没那么复杂，什么展不展期，那当然还有一大堆内部人掏空，贪污受贿啊，主要是贪污啊，内部人控制，这三件事情往中间一放，中小企业基本上没什么活路，没啥活路，没有一家活得好的啊，所以他会不会大面积倒闭？他已经在大面积倒闭。2024年是几百家吧，一两百家，去年也是一两百家啊，所以情绪 Gemini 真的好聊，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找 Gemini 要情绪价值。 Gemini 在任何事情上可以拍上马屁，让真实社畜社畜活到老学到老。 OK，就这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还是要人格健全啊！在和机器人聊天的时候，如果你有人格缺陷，你会很容易被他拿捏，理解吗？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啊！请问王老师，战后阿联酋的经济会受很大的影响吗？我还有资产在阿联酋，有些担心。我不知道，我没去阿联酋，我看不到。我只知道我只是因为打仗我去关心了一下，我没有关心阿联酋啊。王老师考虑过以后有机会做个人专访吗？个人专访还是访问我吗？我有过，已经有很多媒体做过个人专访了，从卫报啊这几度卫报、华盛顿邮报，大概有五六家已经做过我个人的专访了啊，是的啊，谢谢啊。观点在王老师这里，我看过的节目都点赞，还没点赞的就是没看过的节目。OK， 这就容易区分自己看过还是没看过。OK， 好了，谢谢啊。我有个建议，王老师可以在看得见的地方放一本日历，每天翻一页，放一本日历，放到哪儿呢？放在墙上，挂墙上，挂墙上也不错哈。我在那挂个日历，行，我想一下怎么挂啊。情绪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每个人都有折善的机会，所以在最困苦的地方，仍然有快乐的人。困苦的地方有快乐的人 ，OK。而且在富饶的地方也有痛苦的人啊，在困苦的地方你想获得快乐很困难，为啥？因为你会被困难搞得团团转，理解吗？啊，今天家里有人生病了，没有钱要到处借钱去，明天这个地方又有什么事，孩子要学费了，家兜里没钱又要去搞，明白吗？在困苦的地方你想获得快乐非常的困难，因为你一直在忙活， 那是不是有钱人就痛苦呢？有钱人会不会痛苦？有钱人当然会痛苦，但是他的痛苦是，我今天到底是看电影啊，还是遛压马路啊？他是这种痛苦，理解吗？所以我们不要欺骗自己，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富裕起来，而不是苦中作乐。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富裕起来，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人不讲这个问题，中国人其实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富裕起来。那让自己富裕起来的最根本的措施是什么？让你自己待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你就比较容易富裕起来。你在一个不正常的国家，你就很难富裕起来，就这个道理。记住了，就这个道理啊！不要被这种话欺骗啊！说有钱人他也痛苦，这个穷人也可以快乐。这个话看上去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你没有痛苦过，你不知道啊。你要是穷困过的话，你就知道我说的是对的。一个穷人，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他很难获得快乐啊！千万不要受骗，穷困的人很难获得快乐。所以你要想办法让自己，不说让自己富裕起来，至少让自己不要那么穷困，至少让自己处于小康之家，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有钱，让自己富裕起来。还是那句话，去一个正常的国家待着，只要你不懒，你不会穷困的啊。情绪听到王先生在节目里说不要气妈妈，作为一个妈妈真的被先生的善意感打动啊。原来自己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经常会有意无意的冒犯他，现在妈妈去世十多年了，每当想起他，除了无尽的思念就是愧疚和懊悔，为自己当年的无理和傲慢给妈妈带来的伤害，想说声对不起都不可能。我现在正在为自己的愚蠢买单。不会的，妈妈不会跟你计较的啊，妈妈不会跟你计较的。就像我们现在当父母啊，我女儿今天跟我太太讲，她想要一个划船机。然后划船机，我说啊，划船机那不是很贵吗？我吓我一跳，划船机什么鬼？因为他要练肌肉，他说要练肌肉，因为他想参加校队。我觉得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我们老两口就在那儿巴巴的那查网络，你告诉我一个品牌，我看看到什么东西。对，这就是当父母的心态。妈妈不会跟你计较的啊，就是在儿女身上，父母只有一个字，就是爱啊，只有一个字，所以不用担心妈妈会因为你有的时候怼他就被伤害了，没有，他没有伤害啊，不用担心啊。情况上周我老板说行业在萎缩，如果大家不努力，不知道哪天就倒了，连赔偿都拿不到。现在老板还在上 AI 想提产能，但是东西都卖不出去，也卖不上价。我感觉他把钱花在营销上，可能我们还能死慢点，感觉今年开年就格外的困难。如果简单的想通过增加销量来解决问题，这个可能性不大啊，特别在零售市场。为什么？因为市场在萎缩啊，市场在萎缩，你要考虑的就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啊。用扩大市场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是不行的。为啥？因为市场在萎缩，你在逆流而行啊。情绪昨天一群人在聊财经，就聊到中国经济早就垮了，结果有中国人就不同意，反驳哪儿垮了，结果很多人就讲光中国的债务问题万亿，在自由市场经济下中国政府早就破产要重整了，只是搞了一个内债不是债的鬼玩意儿， 告诉你中国还很富裕，按市场逻辑中国早就破产。破产，那经济这个账呢，经济的现象呢，就像一碗水啊，一碗水你掰来掰去都是这碗水，其实没有区别。就是我们破产其实是什么？破产是个结果，是一个很简单很直接的结果。那你不让这个结果发生，但实际上其他的地方会同样有这样的结果，只不过你看不见。就像我之前讲的，银行实际上很多银行都破产了，但政府不让它破产，让它改账改造假，财务造假。财务造假的结果就是银行不用倒闭。银行不用倒闭的结果是啥？你拿不出钱来。拿不出钱来的结果是啥？拿不出钱来的结果就整个经济运行会放慢。这本账肯定是比银行倒闭要来得大。为啥？因为他跑到其他领域，其他领域跟他共振，所以他的结果一定是比银行倒闭来的更大，因为他带来了附带伤害。所以你破产是一个结果，但它不一定是唯一的结果啊。就是你就像我们经常讲，你在这个部位要付出代价，你不肯在这个部位付出代价，那你要在其他部位付出更大的代价啊，就这个道理啊。王老师上一个直播中说，中共高速公路核查是这样的。从天津进北京的时候要过检查站，首先刷身份证核实信息啊，看是不是有上访。第二，打开后备箱检查后备箱东西。在两会的时候，这个核查会扩大到天津保定啊，天津保定也要查啊。在涿州洪水的时候，高速核查直接扩展到石家庄，石家庄设检查站，在高德地图上语音提示是有拥堵点。结果一看是高速核查站，在涿州洪水时期验检进不检出啊，这个共产党这些手段很熟悉很熟练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在这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